想让任何人主动交底，掏真心话，最狠的手段从来不是追问，不是引导，而是一招直击人性死穴，故意说错，逼他纠正。你肯定经历过跟人聊完天浑身舒坦，觉得遇到了知音，结果回家冷汗直冒，发现该说不该说的全抖漏了，对方的目的你却一点都没摸清。其实你早就被套话了，是你自己顺着本能开开心心把底牌交了出去，因为只要找准人性的死穴，你的嘴永远比脑子快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互联网上有个现象叫坎宁安定律，你想得到正确答案，最好的办法绝对不是去提问，而是发布一个错误答案，自然会有人抢着来纠正你。这只是最低级的第一重段位，利用大脑的纠偏本能套取表面事实，一旦听到错误信息，大脑就会像强迫症一样非得把它掰正。更妙的是，纠正别人能带来智商上的优越感，这种证明我比你懂得多的爽感比任何利益都让人上头。比如你想知道同行对手上个月的真实业绩，如果你直接问他，肯定会打太极，这时候你只需要故意说一个极低的错误数字，看你们的状态，上个月销售额也就刚过5-6万吧，只要他上个月业绩还可以，他的纠偏本能就会瞬间被激活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，他会立刻反驳说，怎么可能，我们上个月做了整整30万，你看你连个问号都没用，真实的业绩数据全被他自己高高兴兴地导了出来。但这只是入门级，只能打听简单的表面数字，如果涉及到复杂的内幕，光是说错一个事实，聪明人只会笑而不语。这时候你必须升级到第二重段位，用鬼谷子的飞钱术，在原因上故意说错，逼对方在人设维护中交出底牌。2000多年前的鬼谷子说，飞而钱之，意思就是先用好话把人捧上天，等他放松防备后再巧妙引导，让他吐露真心话。在具体的沟通中，这招叫做捧、戳、收三步法。这招不仅在商务博弈里好使，在对付家里那个闷着不吭声的老公时同样是神仙武器。比如他回家拉着脸不说话，你越问他越只是说没事儿。你先捧一句，平时遇到什么难事你一向是最稳最能扛的，然后用求教的姿态故意说错原因，这次这么发愁是不是你跟人投资的项目出什么岔子亏钱了。他为了维护在家里顶天立地的尊严，一定会急着纠错，怎么可能，那笔钱我早就收回来了，我只是因为单位要调整架构在犯愁。瞧，真实的烦心事瞬间就被套出来了，而在商务合作中他的威力更明显。先捧给一个合作的设计公司老板贴上标签，大家都说你们公司是行业里最专业的设计机构，出品一向最稳。等他听得舒心后，马上进入第二步，戳，也就是进一步故意说错原因。比如你可以把他们近期交付变慢归咎于一个很跌份的客观原因，不过我最近听说你们有个项目推迟了，是不是因为预算太低，你们外包给便宜的兼职去做了。外包给兼职，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推测，但你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给他递一个维护名誉的梯子，为了证明自己依然专业高端，证明自己没有外包，他一定会急切地跳出来纠正。他一解释，真实的内幕就藏不住了，他会主动告诉你怎么可能外包，那是因为客户内部天天打架，需求改了十几次，他们的市场经理拖到半夜才给中版方案。你看，这就不光是数字了，连客户内部的真实矛盾、供应商的工作流程全部被你套了出来，最后一步收给他台阶，我就知道这绝不是你们的问题。这一套飞钱术下来，底被掏空了，他还觉得你最懂他。然而如果你面对的是经验丰富根本不在乎面子的老狐狸，上面这两招都会失效，这时候你就必须使出终极的第三重段位，不设任何陷阱，直接降为示弱，彻底卸除他的警惕感。老江湖最怕你精明，但最无法抗拒你的无知。人都有信息分享欲，渴望展现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当你放低姿态，故意抛出一些幼稚的、外行的、低级认知，他好为人师的本能就会瞬间被点燃。比如你想跟一个行业大佬打听未来的商业风向，你如果直接问，他肯定守口如瓶。你应该摆出小白的姿态去请教他，老师，我最近看街上开实体店的人变多了，是不是因为互联网电商彻底不行了，实体店又要迎来暴利时代了？你抛出的这些幼稚猜测，就是你的故意说错。作为行家，他绝对无法忍受这种外行的低级逻辑，他会主动来纠偏，什么电商不行了，那是线上流量成本到顶了，现在线下开店是为了给线上做低成本引流。这一纠正，他就会滔滔不绝地把行业内幕、线上线下的真实逻辑，甚至是高阶的运营玩法全部分享给你。 在顶级高手眼里，你示弱的姿态越低，他的安全感就越足，给的核心商业机密也就越多。其实，掌握这些手段，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去盲目套路或者算计别人。真正的沟通，从来不是用自己的精明去压倒对方，而是主动成全别人的优越感。当你把舞台和掌声都让给对方，他自然会把最深处的底牌和最值钱的真心，高高兴兴的双手奉送给你。弱者才习惯用强势掩盖无知，强者早就学会用示弱包容万物，收起锋芒，大智若愚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深藏不露的真心话，其实远比你想象的更容易流露出来。但说到底，这些都只是术。真正能让你在任何场合都稳操胜券的，永远是直击人性的底层思维。你吃透了人性本能，就永远握住了对话的主动权，把这条发给总在沟通里摸不透人心，总被人牵着话头走的人。不是教他耍心机，是让他看懂最高级的控场，从来不是逼对方开口，而是让对方主动交底。